让神经病有吃完饭，
让真病者原形毕露，
让真病者得到疗愈，
真病人
让气泡音得到发展。
我们是
神经有病
电
台，
我是小米，
我是小瑞。
就不重来一遍吗？
嗯、不重来，
重来吧，重来吧，
不重，不会剪的
啊，
没事。你是谁？
小乔。
嗯、你是气泡音？
小乔。
说一句气泡音，
女孩你迷路了吗？
我挺气泡的、而且就让人觉得很恶心。
是恶心了就得到认证了，
认证，恶心认证。但确实挺气泡的，没之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这不是故意的吗？不故意的时候不是很正常吗？
也有一点。
嗯，
但是我是嗓子哑了，不知道为什么。
你是今天的嘉宾小雅。
今儿聊什么？
今天聊拖延症的好处和坏处。
现身说法。
对。
我有一个朋友还有点拖延。
大概也就两个月没更新电台而已。
对。然后发现不更其实也行。
也挺好的。
对。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甚至可能还变瘦了一些。
只是不打开那些平台了，怕有人催。
是说有人催都催到了
抖音
车老师信号里。
对。
就是没更的这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有打开过网易云。
哦，是吗？
从未。
可是你不听其他人的、
你是不是黑胶 VIP 过期啊？
我没有黑胶 VIP 吧。
不是，那你不听其他人的播客吗？
不听。
哦，对，因为你是主账号。
我用小宇宙。听，如果听的话。
好吧。
然后就是怕打开网易云之后就会有人催我。这样就可以一直拖延下去。
那这也是拖延症的好，
并且毫无愧疚感。
哦，
就只要没有人催你就不会有愧疚感。
还挺蛮符合你的。
嗯。
开始从拖延症的好处开始讲起了。
嗯，
好处
想不到吧。拖延症是有好处的。
对，就直接说懒。
你们觉得拖延症有好处吗？
嗯，没有。
嗯，我有个朋友。
我觉得我音轨太小了。
嗯，
你太小了。
嗯，
刚才不是说合适吗？
我也不知道。
善变的男人。
嘿、hey, 好多了。
嗯，行，来，
我有一个朋友。
嗯，
然后呢他的好处体现在哪儿呢？就是他跟他老公结婚，
嗯，
拍了一套婚纱照。
嗯，
但是呢就是一直迟迟没有把它印出来。
为什么？这种事情都能拖延吗？
就是因为当时觉得这个啊、总有机会的，然后呢想装修完了再说，然后装修完了又想说哎呀家里软装的都挺好的，就是别摆出一堆相片。对，然后想哎算了，没事，办婚礼的时候就搞出来了。然后呢结果他们离了。然后呢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只是几张电子版照片
删掉就可以了。
对，就是不会像不会像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是结了两次婚。第一次的时候呢就是印的全都是那种大水晶框、易拉宝。
摆台。
对，然后那个就是据说平时没离的时候就是搁在柜子里就非常碍事儿，然后离婚的时候还得找一个专门地把它烧了，就谁都不愿意要这东西。
有害垃圾。
对，烧出来都黑烟那种。
对，就感觉也不是很吉利。嗯，
我最近正在拖延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不太爱拖延。
哦，真的、
不管你们信不信、我不太爱拖延。就是我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会把那个要写的作业列出来，然后就一项一项去完成，就不太会拖延到最后一天。我这怎么也这么想。然后但我最近呢工作上遇到了一些瓶颈，就是我的甲方他就一会儿要改一会儿要改一会儿要改，他只要跟你说改什么你就别理他。
嗯，
你等过两天他要跟你说改成别的了，所以这样就工作量减半。但是如果你一直跟着他改，如果你不拖延的话，就他说改成 A 明天说改成 B 后天说改成 C 你就要做三遍工作。
嗯，
只要你拖到第三天他说哎，我有一个新的想法，然后你就会在发布的前一天给他改成他的新的想法， 然后就结束了这件事情。
嗯，就是省去了中间一堆过程。
对，省去中间就是有很多新想法的过
程。就是它可能会有 A B C D E F G，
嗯，
然后你又省去那个 B 到 F，
对，
然后直接 A 到 G。
对对对，就是一步直接就你改吧，我先拖着。你说你的想法，但我不改。
嗯，明白。
哎，我想起来了。
嗯。
之前我不是没有开改装店嘛，我是纯顾客，
嗯，
然后我就让那些技师或者老板帮我查这个件那个件的价格什么的，他们就感觉回复特别慢，真的。
嗯，
我说操，大家关系这么好了，为什么感觉不重视我？后来我知道了，因为我就是一天一个想法
啊，
然后大部分顾客都这样。现在我开店了，很多人问我，我就先拖着
啊，
因为就是真想要的，过两天会再问我一遍。
嗯，
然后到时候再给他解答就完事儿了。
对，
改车这个东西真的一天一个想法，头天晚上熬到凌晨三点，第二天凌晨三点推翻一切，
多睡会儿觉吧，
就跟甲方要设计图一样。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很多事儿就是也分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是吧？
嗯，
就是一些假问题拖一拖有好处，
对，就没了。
嗯，对。
我要吐槽我最近的甲方，就是新一个甲方，他好像有点寂寞，就是他总是回复他总是回复我们的信息在周六的夜里一点钟，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寂寞了，电视剧看完了没事儿干了，想工作一会儿，然后惹得大家都很恶心，就是大周六的晚上正玩呢，
嗯，
突然就收到了微信，哎，我觉得这个应该这么改，那个应该那么改，然后我们就在另一个就是自己的群里就傻逼嘛。嗯，
你觉得他这个也挺无聊的哈，因为费力也不讨好，
对，
嗯，
表演是这我周六还在加班，就这种感觉。
嗯，
说说你们还有别的拖延吗？可以说说不好的。
对，
不过没有什么正向的举例。
哦，我觉得不好是主要是这期想聊是为什么呢？
嗯，
就是因为我上周把智齿拔了，然后在我痛不欲生的那几天，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人生。
不是你的朋友了。
嗯，对，是我本人了。就是因为我在朋友圈里搜了智齿这两个关键词，
嗯，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基本上从2014年开始，然后呢我每一年都有一次小型的肿胀，然后呢每两年有一个大型的肿胀，然后每次在肿胀的时候就智齿肿起来的时候，然后我的脸就会变得像母明，就是那有一个那个卡通形象脸是方的那个白胖子，然后但是当时特别疼的时候你就会想等消炎了我一定会把智齿拔掉，
然后消炎了就好了。
嗯，对，
开心。
然后结果从2014年到现在
14年，
对，然后你想每一年的朋友圈你都能收到一个我的智齿又肿了我一定要把它拔了，就是这种话。嗯，但
是就是你8年都不拔智齿。
对，就是每次等它消炎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就好人一个，新的一样。我就不想拔，因为拔牙这件事其实也确实挺需要你的这个
勇气。
对对对，
心理建设。
可是就是打个麻药就拔了呀。
哦，
不是。嗯，但这次就是感觉拖到现在，
嗯，
首先它是肿，而且肿了一个礼拜，我吃消炎药它都没消下去。
啊，
然后我对，就我已经觉得挺疼的了，然后结果医生呢就跟我说你这拖了这么久，因为我每次去医院可能消肿的时候他都有一个记录嘛，然后那个连护士都对我冷嘲热讽，就说差不多都处理了吧，您这个别再拖了。然后这个医生就说你就给拔了吧，后来我说不是得等消肿吗，然后医生就拿了一钩子，然后就在我嘴里就勾了两下，他说你这儿疼吗这儿疼吗，其实确实是不疼，但我觉得我当时可能已经疼木了，因为疼了一礼拜了。
哦，
然后呢他又说那咱今儿就给他拔了吧，我说行，然后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天真的以为就把它拔掉以后我就应该不疼了，嗯，
就应该又好人一个
了，好人一个。
对，然后结果我这回就太天真了。首先打麻药的时候就打了3针，就是始终起效特别慢，然后后来我拔完了以后我去做功课，然后发现这个肿胀的牙床子它是打不进去麻药的，就是因为它那个什么，因为你那个组织它都是充血肿，
已经是
液
泡已经是满的了，
对对对，打不进去，然后呢它打进去那个麻药就是那种放射状疼痛，就是非常的疼，就跟放电一样那种，然后最后它打完3针以后我觉得我的整个就是下巴嘴这块就全都是麻的了。
嗯，
嗯，然后呢我这个智齿还特别不好拔，差不多得拔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上了各种工具， 然后终于把它拔掉了，就在我的牙跟我的牙床脱离那一瞬间，我觉得麻药劲儿就过了。过了以后、
啊、那也太快了。
对，然后可能也因为我的牙床吸收不进去这个麻药的原因、
哦、
嗯，然后我就一直在控制不住，就是不由自主的流眼泪，就属于生理上的那种，
嗯，哗哗的。
对对对，然后医生特别欠，我的另外一颗智齿不是还没拔吗？医生就说你还拔吗？我就说不拔不拔不拔，而且这次恢复还特别慢，就到今天我已经拔智齿第12天了，我还是有时候会觉得疼。
当我们就是任何情况恢复的慢的时候、
嗯、
都会有人说一句，有没有可能是年纪大了。
对，那你说如果要是推过去八年前我拔这颗智齿，
你这个拖延的有点太久了。
要是八年前我拔掉的话，我可能哎呀现在真是好人一个。
嗨，你真是不算什么。
嗯，
我记得我以前分享过我拔智齿的经历，就不再分享了。
嗯，
就是得疼的，就是肿到发高烧，30度、39、40，然后第二天去打点滴那种。
嗯，因为你那个可能更严重。
你那个说麻药劲儿过了，
嗯，
就拔出来那一瞬间就过了，
嗯、
是因为拔出来你能感受到牙被拔出来，然后就疼吗？
对。
哦，那是过了。
嗯。嗯，
如果麻药劲儿没过，应该是就觉得哎，有个大东西出去了。
嗯。
然后就开始缝针，然后也没感觉。
对，而且我手都被我自己抠破了。
就疼的，
嗯，
我觉得拔牙最恐怖的是你那个，他拿那个吸管吸里面的血，然后就看我怎么出这么多血，一会儿吸一次，一会儿吸一次。
就可能我是去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私立诊所，然后他给我戴了一个红色的眼镜，然后后来我发现他那红眼镜它是绿光，就是绿色用的。就是其实我戴了那红眼镜，我发现我吐出的水就全都是没有颜色的，但
是都是血。
但是我眼镜就是在中途就不小心掉了，然后我发现我系的那个围兜上全都是血，然后我吐出去全都是血。
围兜上血是医生擦手的血。
而且真的就是在拔的过程中，他拿那各种小电钻什么大钳子啊、然后就据说那医生都跳脚了，跟那护士俩人就是说哎呦妈，终于拔出来了。而且我那智齿长得特别茁壮，就是
天哪，原来拔智齿是这么大一件事。我就拔过一次，
嗯，
是因为我终于觉得那个智齿有点难受，就是有点怼着、
嗯、
然后我就去拔了。
嗯，
然后人家医生就说来吧、
嗯、
然后还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男士给我拔的、
嗯、
然后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是个力气活。
他有点力不从心了。
对，他就是给我能看到他的表情就是很使劲、
嗯、
然后就是跟人转转转搞搞，然后就拔出来、
嗯，
就结束了。就是我没有你们说的什么缝针啊，然后流很多血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嗯、
然后当时我就是被就是拔出来之后，然后那个医生就会给你看一眼你的牙、
嗯
嗯、
然后说这个留着吗？我说这别然后但是我的麻药劲儿就是直接导致我睡着了
啊，困
啊、嗯、然后回家路上就睡着了，然后睡到晚上醒来之后
没补一片布洛芬
没有，然后我就好了。
我
还是年轻，
不是他那个牙齿长出来了都，
对，可能就是不是那种难拔的。
哦，明白。
然后我就觉得，嗯，想吃饭。
哦，我是真的前五天都一直在喝糊糊，
啊，
就甚至前三天我都不想吃饭。
嗯
嗯，
是吗？
脸哎，这期封面拿你脸肿的照片，
不要不要不要，一定
找一个那个蜜蜂狗的神似。就是非常的像啊、嗯哎、
而且我拔完就是那种嗯，就本来是喝粥嘛，
嗯，
然后我说嗯有肉吃吗？我左边可以嚼。
然后在我第五天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些好转的，然后我就开始吃了点就是肉和菜，
嗯，
然后等到第六天的时候就立马那个牙床的又肿了，
不能吃肉，
嗯，就是火就又起来了、
啊、就又上火。
对，
天哪，你们好惨。有没有想过就是八年以前你可能就是也年轻的时候吧、
嗯、
就不会有这么多事。
对，因为我当时矫正牙齿正畸的时候上下拔了四颗牙，是一天拔的。就是当时
小、哦、但那个不是什么智齿，只是什么长多了的牙，
也不是长多，他为了给你那个疼地儿的牙。
对啊，就是长多。
但现在就觉得，而且我当时去拔智齿，我觉得我 轻敌了也是一方面，就是人家医院给我预约的是上午十点，我前几天还翘着灯是打电话说能提前半个小时，
早点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嗯，对，然后
拔完我还出去喝酒去了。
不是，我就甚至以为我拔完了以后还能
就该干嘛干嘛。
对对对，然后没想到那么严重，嗯，
没想到撂炕了。
而且就是看小红书上，就是还有一个特别可怕。就感觉大家拔完智齿以后就是情况就可能只有那种严重的人才会上去分享吧，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人均干槽症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病，就是你拔完智齿以后它有一个凝血块，就是在你那个牙洞里，然后那个凝血块自然脱落，就是它应该是等长好啊，它慢慢沉降脱落，但干槽症是属于那种就是你可能在中间漱口的过程中在没长好的情况下它那个凝血块脱落了，
就开始啪啪流血，
它不流血它就干掉了，
然后里面就是一洞，一直是一洞，
然后就是它会有食物残渣进去以后，然后呢还不消肿的情况下
就又发炎了，
对，又发炎了，然后会肿，带着脑仁耳窝然后下巴都那种特别的疼，说吃那个止痛药都过不去那劲儿，就必须得去医院清创刮掉牙床，然后再去输那个点滴才能过去。但小红书上人均干槽症，就是我不光那个受到了身体上的伤害，我心灵上也受到很大的伤害，
就是没得这个都不配上小红书上写。
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因为我那个可能是就是创面比较大嘛，因为医生毕竟他有那个囊袋的情况下他都没给我缝针，那他肯定是把那个肉给怼开了，然后把我那个牙床的给拔出去，就把牙拔出去，所以我那肯定就疼。然后但是因为我看到干槽症以后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把漱出来，
我就特别怕我
刷牙不敢使劲，
对，然后我就买那个水牙线然后冲，但是冲的第一下我感觉我没注重好那个力道就掉出一血块，然后给我吓得
改成心病了，这
是对对对对对。但我是真的他们都说到第七天差不多就好了，我是觉得我到今天可能早上起来还有一点点疼，
嗯，可能确实岁数大了。本来还想听你反驳一下，我是当时七天拆线就没啥事儿，感觉硬硬的，里面已经长实了。
哦，我没有，哦，你还年轻吧？嗯，
女孩迷路了吗？
有被恶心的，
对，然后所以觉得这件事儿就别拖，是吧？就拖到最后给你缓一大。
嗯，
你拖了八年才有觉悟，
还有一次哦，
不拔了，
又八年以后再说。
嗯，其他的呢？你们觉得就是有没有这种拖着拖着拖着，然后觉得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
嗯，没有，但拖延症，我觉得总体来说肯定是不好的。
嗯，
能说出那么多优点，咱们也是够神奇的。
嗯，
因为拖延症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事情。就比如说我，拍视频嘛，天天带着我摄像，然后如果我一拖，那我摄像节奏肯定被拖了，我脚本没出来，他也没法规划镜头，然后呢我夜里出来了脚本，然后给到他一拖第二天没拍成，就是两个人如果都拖的话最后就废了，一个人就这件事只关乎一个人的时候可能还能挽救，还有什么 deadline 能拼一拼，这个事儿如果是多人活动的话就废了，确实，
就互相 delay。
对，一个 delay 加一个 delay 就会像落高墙一样，然后到上面突然就塌了，像比萨斜塔一样。
嗯，是，那其实生活中不好的事还是多吧。
小瑞这个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要拖八年。我的牙关我什么事儿？
但是凡事有反向，对不对？
嗯，
咱们今儿不是两个主题吗？一个是拖延症的好与坏，
嗯，
一个是这个做事果决的好与坏，
嗯，
对吧？
有经验吗呢？
没有什么经验。
嗯，
做什么事果决呀？
我觉得分手应该果决一点。
嗯，
说说您的故事，
说出你的故事。
我都忘了，就是我觉得男生特别容易分手的时候不果决，女孩反而就容易果决一些。
渣男。
嗯，开始
为什么呀？为什么女孩
你说吧，我就开始喷你。
哎，就是你发现这个男生这个分手的时候，
嗯，
总有一个理由，就是我操，这么多年他怎么一点都不念旧情？
你有病吧？
对，为什么女生就是分手的时候能让男生感觉，哇塞，就是他一点都不在乎这些年的过往啊、旧情啊之类这些东西。
你说女生不在乎吗？
对，女生就感觉。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到分手这个程度了，就没必要念那些玩意儿了。
我觉得女生她是在分手的这个之前，她会有很长的一个
评估，
对她会积累这些怨念，
对。
啊，男生就是神经大条，视而不见。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有点忘了，其实，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到提分手的时候，那个女生已经做完这个评估了。
嗯，
比如像你说的，为什么她不念旧情？她可能她积累的那个负
向，念过那么好几个月了，
对对对，她积累的负向已经大于了旧情，所以她就决定分手。
嗯，对，基本上你最后那一件事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嗯，
引发了整个事件的发生。
嗯，
但之前她可能在跟闺蜜无数次说过这件事儿，
对，就已经逼逼过了，已经念过了。
对，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复合的案例？
这都不行，我跟你说，
破镜重圆的结果就是重蹈覆辙，
覆辙，
覆辙，
再破一次，
怎么还有弯弯口音？
嗯，但男生会拖是不是？
男生就觉得不是啊，男生另外一大特质优点，
嗯，
就能凑合。
嗯，好配
啊！
我媳妇儿就说你真是太能凑合了。
比如说呢？
就比如说。嗯，衣服皱了一样穿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地板脏了视而不见，
视而不见啊，地上垃圾看不见，
嗯，
不扔，
对，然后柜子就不关，
衣服
开了就不关，
吐了看不见。
嗯，但这也分人吧。
嗯，就说我对生活品质要求不高，我说我好像还行吧，嗯，
自我感觉
良
好，还特好，
罪不至死不至离婚，
罪不至死。
但是不经验的。
嗯
嗯,
嗯，好吧，但我觉得男的好像分手会有那种就是慢慢冷处理的情况吧。
哦，那是属于他想分手。
哦，
嗯，我说的是不，男的可能不想分手的。
哦，
所以就是啊，他为什么不念旧情？嗯，
哦，
他忘了上一次我为了他披荆斩棘吗？
啊，哦，
怎么着跳舞去了
乘风破浪了
所以其实男生最后反而是不是感觉更受伤啊，这样搞的话
别扯淡男的就是那种，就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就是他太自己太不敏感了，然后就是叮咣让那个女的受伤，但自己不觉得什么，然后最后那个女的忍不了了，然后说我们分手吧，然后那男的哦我好受伤，是不是这种，
嗯，
是不是这种，是不是这种剧情？
我不知道
你有一个朋友？
我没有那个朋友
嗯，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分手就绝对不能拖着，
嗯，
就不能说什么另一方
再给一次机会，
对对对，求你再给一次机会，
嗯，
然后你就哦心软了，他还是那么在乎我，就我跟你说这都放屁
嗯
嗯，
确实是，
就是不可能，不可能就不可能，就再见说完了，
嗯，
拜拜，
嗯，
然后就结束。
对，
嗯，
我觉得作为成年人就是想好一件事然后果断去干就好了。
不是吧，你这话有点太高估自己了吧
不是，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是这样的。嗯
嗯，
小乔持反方态度。
对，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感情的事很难解释清楚。
哎，那比如说如果是你被分手你会怎么样，就是你的女朋友提出跟你要分手。
唉我谈恋爱谈的还是太少了。
嗯，
对，
嗯，所以给你如果的嘛，没被甩过是吧？
没有，就是被甩嘛。上高中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就是哩哩啦啦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想明白，就是男生就是本质就是容易这样。
嗯，
就是面对女生的果决，自己反而特上头。你说如果女生也不是这么果决的话，可能男生
那你们又凑合在一起了。
对，然后凑合就挺好。
嗯，
什么挺好
啊？
就重蹈覆辙了。
对，重蹈覆辙就可能就是你很难再遇到对的人，就慢慢凑合着凑合着就怪怪的感觉。
嗯，
这能体现出什么呀？
体现出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就是我不理解。
你不理解为什么你这么优秀还有人跟你说分手。
不是，就理解这个人和人确实需要合适才能在一起。
哦，
不合适的时候你再优秀没有用。
还是优秀，还是在说自己优秀。
好吧。
像我前两天就是我上一个项目其实接近尾声了啊，然后我说反正也没有我的工作内容，我就把那个群删掉了。然后我的项目经理跟我来一句，不要这么决绝，要那个就像谈恋爱分手一样，不要这么的决绝，要那个再给对方一次机会。我说给个屁，啪我就删了。然后虽然说只是类比开玩笑，但是我就觉得，我说你这样才容易遇到渣男，就是你总是什么不忍心，然后又什么心软，然后你就觉得可以让这个男生就是一步步 PUA 你。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行，就是必须要果断。
我就说吧，女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狠心。
快小瑞，
嗯，
居中裁决一下。
哦，我还是觉得这种
是不是他垃圾。
对。不是，我觉得这事儿真是分人，就是主要还是看你是被甩还是甩人的。甩人的人都挺决绝的。
那我觉得像小乔这样的想法，他应该总是被甩的。
哦，可能是吧。
就是总凑合。
嗯，
对对对对对。
就对付着。
对。
虽然说不喜欢啊，但能对付。
是吧，就是你看甩人的占主动方的人都挺果决的，而且都没有什么创伤。嗯。被甩的人才哩哩啦啦的。
不一定吧。甩人的那个可能就是绝望中绝地求生了，他也不是没有创伤吧。
不是说没有，但少吧。就是人都趋利避害。
哎，那你有跟别人提过分手吗？
有啊。
你觉得爽吗？
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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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更痛苦。
怎么都不爽，我觉得凑合过最开心。
火稀泥桥。那天听一个冷笑话，说理发师每天出门必须带什么。
嗯。
那你急转弯一下。
理发师出门必须带什么？带脑子。
当然不是。
理发师出带头发。
不是。
我们节目一会儿会有半个小时空白。
带水。
为什么？
拖泥带水。
有点难受了。居然是个谐音梗，我没有想到。
所以小乔的分手方式拖泥带水，
就是理发师出门。这是个歇后语，你没想到吧。怎么了托尼？
还有什么事需要很果决的处理啊？
离职。
哦，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分手跟就换工作是一直可以同向类比。
对，
离职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吗？
哎，你看你双标
了。我觉得离职跟分手都是你有了这个心以后，它就不可能再复原了，就是它只能一次一次再加深的那么一个过程。
对，领导会觉得你想离职是吧，但我现在用你先给你加薪20%，到年底再给你狠狠的开掉，然后不给你年终奖。找随便找个由头就开了。所以提离职就没有回头见。
对。
这样的。
你提过啊？
没有。
他还没闪到这份儿。
但我上一次提离职就是挺有意思的，就说出来给大家笑话笑话吧。就是我当时呢，我们组有一帮蠢逼。就是你们现在笑是因为当时不是我好吗？我当时真的被他们蠢到了，就是他们啥他们都不会，不能骂人，他们什么都不会。然后我就是你想一个组嘛，就多少都有工作上交集，我就非常的头痛。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们由于各种种原因，他们的能力终于被领导发现不行。然后就是被纷纷开掉。然后我还特别开心，就我们组就剩我一个人了。后来就是我评级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后来我转念一想，不对，那我得干多少活。然后我就跟领导提，就是因为当时也是疫情影响，然后项目都没有 就是到执行的这个地步，都是前期的一个策划，然后我就觉得没意思了，然后又都是我一个人干，我又比较累，然后又全都是那种流产的项目，
嗯，
然后我就跟领导提了离职。领导夜里两点钟给我打电话，求我不要走，但只字不提加薪的事情。然后我跟领导说，我说我这个离职就是非常果决，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给我加薪我也会走的。领导说，哦，不会的。我当时就有点尴尬。虽然我的目的不是加薪啊，
嗯，
我确实就是想走，
就表了决心。
对，但是 结果被接了这么一句话说，嗯，不会给你加薪的。
你这领导也高可，
而且当时是因为提了答应了加薪，然后又因为疫情的这个状况取消了，就老板当不知道，就装傻，然后我就非常的伤心啊，然后还被这样嘲讽了一番，也不算嘲讽嘛，就被搞了一下心态。
嗯，
本来是因为是应该我帅气离开，结果那个我领导给我补一刀，
让你流着滴着小血就走了。
对，
哎，你公司现在还在吗？
我们部门不在了。
哦，
因为我的离开啊，不是，啊，
你辞职了？
不是，上一家公司。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嗯，
就是当领导需要果断。
嗯，对。
嗯，不要对下手心慈手软，下手说加薪，嗯，那肯定是 say no 啊。
这狠，
我觉得
不然你走，不然你走吧。
我觉得你这个领导也是老油条了。
嗯，你说上一个领导，
就是感觉可能面对你这种情况，就是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反转，不如就是占上风让你走。
但是他其实我走之后没人给他干活了啊，因为我就是他自己心里清楚，只有我能给他干活。嗯，那只能让他自己努力了，嗯，多多努力。但我们部门后来被取消了，
整个部门没了。
嗯，
还行。
所以他也走了。
嗯，
不过我也有那种就是同事，因为我以前外企，
嗯，
然后外企一般补偿都挺好的，
嗯，
然后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坐在我旁边一个大姐，从我去那公司2013年他就在，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因为全球疫情的原因外企进行裁员，然后我记得他当时从我到那儿的时候就每年都跟我念烟，就说他想离职，然后一直到我都换了两份工作他还在那个公司，然后他就一直这么拖着这么拖着，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公司主动把他开了。
哎，那不是挺好的。
然后他拿 N 加一，就相当于他在那公司干了得有10多年吧，
拿10好几万。
对，就对，不止。
嗯，
就是再加上那个什么，当时各种补助什么的，这我觉得是外企拖延症一个挺好案例，就相当于可以在家休一个 gap year 了。我觉得，
哎，但是我现在就是你说到这个，我想到我现在的那个甲方公司，就具体不提了，还挺著名的。他们就是穷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把贵的人全给开了。
嗯，
所以现在跟我们对接的人都是一帮刚刚毕业的人，或者说工作能力不是很强的人。
嗯，
因为他们便宜，
嗯，
然后就用他们。
嗯，
然后之前的我们就是一块做过项目的一个项目经理，
嗯，
就是他们公司的项目经理也是拿了一个 N 加一走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公司就是感觉他在公司待时间太长了，也是待了可能10年左右。
嗯，
然后就是待的时间太长了太贵了，然后就把它开了。
嗯，
我觉得这个
开不起了。
对，我说这太流氓了。
嗯，
互联网公司都控制平均年龄。
对，而且就是现在留下人都很差。
嗯，
就是他不在乎你的工作能力怎么样，反正你在这儿给我耗到终点就行了。
嗯，
你的 24/7 都在这儿就可以了。
嗯，
但是我不太在乎你的能力。
是因为我以前在那个人力资源行业也干过嘛，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个人力就是你们社保有一个基数上调。
嗯，
然后等于是每一个公司就因为这个上调的这个几个百分点，就比如说一个不到100人的公司，就因为这一个上调，可能他的那个整个人力成本运营就一下就多出就可能大好几十万上百万。
嗯
嗯，所以说就是在公司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他肯定会采取一些就是优化政策。嗯，
对，现在不是叫优化。
对对对。
被优化掉了。
对， 你就像我们那个就是外企，它等于在中国以前是在四个城市还有五个城市全都有办公室，基本上我们那种自由行的客户经理一个办公室能养五到六个人，但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首先他砍掉了其中的60%的办公室，就整个这个区域就没了。然后呢剩下像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只留了一个，各留了一个人。他就觉得什么时候我的这个大环境好起来的时候我再招兵买马呗，我现在就而且还 SOHO 他又退租了很多那个办公场地。
那挺好的，我觉得 SOHO 还真的挺好的，大家都省，
对
你省房租我省那个交通成本，
对，然后等于剩下的人就直接都拿赔偿回去了。
真好。你们有受影响吗？我被公积金缓缴了
啊。
我们也是，我们是公积金下调了
啊，
没下调直接缓缴了，就只交你自己给自己交那份工资，给你缴那份他先不缴，
他先不交，等他
好了再交，
对
哦，
再补，
还能这样，
对，
确实。
但是周围很多人都减薪30%-50%，好，
就你还活着没有被减，
我可能就被裁
不是，就感觉你确实，你看现在今年七夕节你觉得商家都没有什么宣传，
哎，真的
是吧，就感觉以前都铺天盖地的，就是早就开始造势了，现在都没什么信儿，这默默的都过了。
但是前两天人家问我，哎，七夕怎么过呀，你们，我说我不过这晦气的玩意儿
说七夕是同性的节日，
为什么？
为什么？
据说好像最早的起源是给姐妹过的。
这样，
我那天读了
一个百科，我是觉得就是七夕就牛郎织女一年只见一次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去过这种节日就很晦气，就我觉得适合异地恋的情侣过。
反正就是感觉今年确实，你仔细想吧，就是这些
有一些惨淡，
对。没有什么，而且你看那些饭馆以前一到七夕说晚上都订不着位了什么的，现在好像是随时去随时有地儿。
七夕那天我跟我媳妇叫了海底捞在家吃，挺开心的。我跟你说消费什么时候恢复我能知道。就是车，有坐二手车嘛，车和球鞋现在特别寒冬。就是我觉得车和球鞋是介于日常必需和奢侈品之间的一个东西。但凡大家有点钱都想追求点鞋呀、车什么的。所以什么时候大家真的兜里又有闲钱了，车和鞋先复苏，然后才是那些奢侈品。
温饱思淫。
但是现在就是
What?
二手车以前可能一个月出一个店出个40-50台，现在出个4-5台。
这差
太多。差10倍。
是。反正现在，哎，等等吧，这拖着心态可能慢慢会好。
先拖着是吗？
对，
先拖成日本，先躺平，玩游戏、动漫、二次元，真好，
进入另外的世界。
就也别分手了，拖着吧。
不合理。
然后像那个什么，现在什么《独行月球》这种电影，都是属于那种叫什么？所有的那个什么院线和什么寄予厚望的电影，其实我觉得如果要再搁在2019年之前，就像这种类型的片子，我觉得挺常见。
小打小闹，没有黄渤我不看的。
说梗都很旧，是不是？
就
是老破梗。
我觉得就是它里边煽情的梗，反而让我觉得特别触动。但是就是那种搞笑的梗，就是像隔着衣服挠你痒痒那种，喜欢。
怎么还到结尾还 diss 一下人家？我还挺想去看的呢。
你去吧，
我也是想去看。
你去吧，挺就是你去看也能放松，但是你别抱太高期望的。
但我已经连续3次了吧，看电影接近睡着。小时候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哎，确实，小时候感觉那时候的外片也很多，然后国内的片也都很好。
就你会纠结，我这次来电影院我没有明确的目标，我到这3-1，极限3-1，现在是哎呦这三个挑个可能还凑合的去耗个。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疫情之后就是觉得看电影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娱乐方式的选择了。反正我是，就是我在疫情之后我真的很少去电影院，尤其我还是干这个的，就是我真的很少去，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娱乐方式已经被我忘了。
嗯，
然后就去的话，然后就会想，哎呦，还得戴口罩，然后就还得这还得那，哎呦，算了，就是我会这样。
反正我是觉得，我以前好像觉得每周都能看一个新电影，
嗯，
哦，然后现在感觉就是
按季度来算，
对，按季度，而且
好片，
对，而且对我也有小乔那种感觉，就是有的片儿就特模棱两可，就觉得不知道去趟电影院，
嗯。
嗯
嗯，
爆米花也不能吃，是吧？口罩也不能摘。
而且 P 片也非常的差，就是外国的片儿，像就是之前蜘蛛侠不是说要上嘛，然后没上成，然后后来就是上迪士尼家，哎，是迪士尼家吗？就上互联网了。然后上网之后，那这不是盗版满天飞？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嗯，
我看睡着了。然后我睡醒之后，就是电影已经要结束了。然后老高说：“别看，太难看了。
嗯”
嗯嗯，就是我觉得不仅是国内，国外的电影也都是做的确实不太好。嗯
嗯，反正好像就觉得从2019年这个分界线往后，就感觉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对，然后都会，就现在我看视频都会说2019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可是2019年啊。我前两天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就是我手机里从2018年还2017年，就是我上大学之后就一直没删，然后全是去韩国，然后又去韩国，然后又去韩国，
就像买了一张上海迪士尼通票一样，想去就去了。
对，然后就是我14000多张照片，然后我就等于从前往后看，然后都拷到那个硬盘里，然后去了4-5次首尔，然后去了一次泰国普吉岛。然后又去了一次英国，去英国就是2019年的年底，
嗯，
就等于回来之后没多久就疫情了嘛。哇，那可能是2019年，
我2019年的12月29号从韩国首尔回来的，
嗯，
那就是最后一次出去玩。
嗯
嗯，
我跟你说个好事儿，
嗯，
我马上周 4、周 5、周 6要去宁波出差了。
啊，
多久没有离开过北京
了？
那可是宁波，那可是宁波呀！开玩笑。
哎，马上可能可以去澳门玩了。嗯，澳门疫情这波又差不多
了过去
了。对，
但澳门吧就
没什么意思，还是去弯弯玩吧。
就是，
你说的对。想一想以后那个台湾就是国内游了，开不开心？
就是那么多大胸的妹子，
哎呦，
哎呀，谈什么恋爱嘛，
嗯，不是凑合。
行吧，拖一拖，然后就
下个月再见。
嗯，留言吧，我们已经穷尽我们所能了，都
留言吧，我也不会看的。
动用了什么？我有一个朋友系列。
哎，我觉得可以。
哎，我去完宁波回来录一期神游脑补吧。
宁波有好多好吃的。
公关小姐姐问我说：“李老师，海鲜 你有什么忌口吗？”我说：“我不吃海鲜
。”哎，我记得宁波的包子特好吃。甜味儿的包子，
反正就是说现在的旅游，从之前的什么想去西欧，什么想去北欧，想去美国，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到哎，咱去趟澳门吧，就已经感觉是，甚至是出境的感觉。你
想
来，
就
是，你还需要一个通行证才能去。
那你身边的人还蛮洋气的，我身边的人现在在京郊，不亦乐乎。我感觉所有的人都在帐篷里，就是。
哦，
然后那天我一哥们儿说查了一下那个什么，就是什么软件，说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然后露营基地注册是2.4万家，
哦，
然后说现在2个月以后变成了3.5万家。你说有多少人在吃这个红利？
确实赚钱。
对，然后那个阿那亚一开，现在那边。都跟猪脚的似的，
嗯，
天，
没意思，
没
意思。
哎，不过挺好，我觉得疫情倒让我手里稍微看着点钱，
啊，
就是以前，
因为你不出去玩了，
对，
你少了一项很大的支出。
对，因为以前我至少一年得出个两三趟吧。
我觉得两次还是可能大多数人都会一年出去玩，
基本上一个远的一个近的，
对，
然后可能有时候去个韩国那种。太又很近
比较 normal 的，
对对对，
就像山东一样，
对对对 对然后就感觉确实手里没啥钱那会儿，
主要是旅游，就是机票和酒店不贵，但是你会觉得啊、哦，买。
对，就来都来了。T 三，我到现在不还得说那个问题吗？到现在都用着我2019年之前囤的一些东西。嗯，
行，至少你那个啊，宁波的沈阳脑，我确实
光宁波，我下下周去上海。
上海就要不就不用了，
啊、就是北京可以搞出上海的腔调，但上海永远不可能成为北京。
为什么？太潮了
吗？也没有，就是我感觉自从我好像今年年初那事儿发生了以后，对那地儿没什么向往。
主要是上海现在47度，
47度，
嗯，
那可以煮那个温泉蛋。
对，说那个说那个上海就是满街都是熟人
啊，熟了，
熟了，都熟了。
你说现在咱们那个不是说自媒体人因为就不能出镜以后，
嗯，
然后现在那些就像我关注的运动博主，然后他们就是购置了好多能出产出内容的东西，
嗯，
什么公路车，
嗯，
然后在那个在那个万宁租别墅冲浪，然后滑雪，铁人三项，然后我们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我们的内容产出就靠你一趟宁波之旅。请从那个邮购与实购邮啊，忘了，从六大项分别进行，就是分
体验是吧？
对对对，
嗯，行，
嗯，
衣食住行，
嗯
嗯，女孩，嗯，分手，
嗯，行吧，
行吗？
就这么着吧，
嗯，
来，小乔，
感谢收听神经有病电台，接。
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
无论物质
精神富有
啊，不有吧，
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精神富有
啊，无论物质是否贫穷，
我们
都是
病
友，
谢谢大家，拜
拜
拜拜。